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本场紫金咖啡会谈主题是新闻传播创新，由江苏省宣传部主办，紫金传媒智库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协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旨在邀请江苏在境内外的传媒业精英交流经验，共同探讨，携手促进江苏新闻传播的创新与发展。今天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境内外的媒体界嘉宾，国内中央和省级媒体的领导，以及新闻传播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可谓群英荟萃，济济一堂。由于时间原因，在此不能一一介绍，大家将在论坛的各个环节听到嘉宾的精彩发言。首先有请新华社副社长兼秘书长刘正荣先生做主题演讲，大家欢迎。
尊敬的叶文部长，各位同仁、老乡们，大家好。我很愿意别人问我是哪里人，因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江苏金坛人，非常高兴回到家乡参加江苏发展大会。作为江苏人，我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感到十分自豪。今天上午听了李强书记带着对江苏人民深切的爱做的主旨演讲，我深受感动，深受教育。家乡的任何好的变化都让人欣慰，我也为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比如说昨晚精彩绝伦的专场文艺演出，昨晚看演出时，我发现坐在我前面的每一个人都干着同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拍照，有的一拍完就通过社交网络发出去与他人分享。这个现象说明，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源头，每一个普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去影响更多的人。这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形态。今天在信息网络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媒体界同仁汇聚六朝古都南京，探讨传媒界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随着传媒格局的深刻变化，媒体机构面对的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如何推进融合发展，自然成为重大的时代课题。党中央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推进融合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习总书记强调，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因势而动，顺势而为，趁势而上，深刻把握规律，实现融合发展。 推进媒体融合发展需要破解的难题并不少，需要解决的认识问题也很多。我本人有以下几个观点在此提出来与大家交流。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是相对的概念，自从有人类传播，媒介形态一直在演变，其催化剂是科学技术。信息网络技术在快速发展，我们当下所认为的新媒体绝不是终结形态，未知仍远远大于以前。同时要看到今天的传统媒体已不同于过去的传统媒体，已成为新型媒体。还要看到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存在的价值，都不会因新媒介的出现而消亡。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介仍然具有生命力，凡是具有独特品质的媒体将继续在大众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两年中，纸质图书出版不但稳定而相对增长，期刊止跌企稳，也不是所有的报纸都发布。新华社的参考消息、每日电讯、瞭望周刊、半月刊等，因其独特的品质和定位，发行量仍然保持稳中有升。可以得出结论，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不是谁吃掉谁，谁代替谁，最终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二，内容为王的本质没有变，也不会变。无论媒体形态怎样变革，传播形式怎么变化，就信息传播而言，内容永远是大众传播中最核心、最基础的要素。随着传播媒介越来越丰富，人们获取和分享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越来越便利，信息消费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进入了信息消费升级时代。就新闻信息而言，一般的消息不再稀缺，人们更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在繁杂的信息中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从中获得新知识、新思想、新启迪。这方面专业新闻机构有新的大意义。近两年，新华社不断推出具有现象级效应的新闻产品，受到广大受众的喜爱。这些产品的共同特点是时代特征鲜明，传统文化元素突出，思想内涵丰富，正能量满满。这说明有品牌、有思想、有价值的新闻产品，无论通过哪种媒介传播，都必定能够赢得受众。专业媒体机构在信息消费升级时代，有必要强化三个意识：一是产品意识，要适应传播形态、渠道的变化，以专业化服务为基本方向，深度加工媒体产品；二是服务意识，要强化用户为中心，淡化受众意识，要多研发服务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的实用信息，增强产品的吸引力；三是品牌意识，媒体要根据各自的定位和优势，做专、做深、做出特色、做出品牌， 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三，要坚持以先进技术为引领，从视频发布到广播、电视、互联网，每一次传媒业变革都是有先进技术推动的。当前信息网络技术的裂变式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媒体格局，没有积极运用先进技术的自觉和能力，就无法在激烈的传媒竞争中站住脚跟。我想说的是，创造新技术与使用新技术是两码事。对媒体机构而言，用好新技术更重要。只要善于利用社会化服务，就能走通使用最新技术的捷径，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新华社社长蔡明道先生提出，要让先进技术在新华社的融合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这一思想已使新华社在融合发展中尝到了甜头。近两年来，新华社大力构建基于互联网的技术体系，推动新闻产品生产能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四，推进融合发展，关键要解决好体制机制问题。在推动融合发展过程中，不同媒体面对的问题和瓶颈不尽相同，但大多存在体制机制制约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要牢固树立互联网思维和一体化整体推进理念，重构新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体制机制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要从有效配置生产力要素出发，对组织架构、运行机制、业务流程等进行全面调整，推进内容、技术、平台、渠道、运营、管理等的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体制机制的全面适应。近两年，新华社在体制机制上大刀阔斧、大刀阔斧改革，比如从体制机制上真正实现了采编经营两分开，确保编辑记者都把精力聚焦到提高新闻报道和产品建设的能力水平上。五，要培养多面的人才，这是推进融合发展的基础。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没有人才就不可能有创新发展优势。推动融合发展需要大量复合型人才，这里所说的复合型人才主要是指既会策划又善表达，还要有实操能力并懂得传播规律的高素质人才。我本人有一个看法，传统媒体人才转型到全媒体领域难度并不大，只要克服技术恐慌，绝大多数传统媒体人员都可以适应全媒体发展需要。从事全媒体工作并不需要人人都成为技术专家，能够熟练运用技术就可以。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媒体机构的定位不同，主体业务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在推进融合发展中所选择的路径、方式、手段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媒体机构在推进融合发展过程中，容易追求渠道多、平台多的虚胖，这是应该避免的。 要立足自身定位，紧紧围绕主业，注重自身资源、能力、品牌、人才等的积累，早点长远发展，做好真正该做的事情，而不是都做同一件事。要坚持走差异化发展思路，有所为有所不，绝不能什么都想干，什么都去干，包办全干。媒体机构只要具有专业性和自身特色，就一定能够生存发展，没有独特性就没有生存的必要性和发展的必然性。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和全媒体机构，在推进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注重新闻产品供给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十分重视自有平台的建设。这样做是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着眼于通过不断积累形成更强大的独特竞争能力。在建设自有平台方面，已在 A 股上市的新华网已成为全球百强网站之一，新华社客户端下载量已突破2.2亿，其用户活跃度不断提高。新华社的新媒体平台能够形成品牌效应，得益于我们充分整合资源，避免出口太多，力量分散，聚焦不够。以上是我个人的观察和思考。融合发展是大趋势，新华社愿与媒体同仁一起共同努力，开创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局面，做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谢谢刘社长。现在有请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会长、香港历届荣休全国政协委员总召集人、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香港文汇报原社长张国荣先生做主题演讲。
今天准备的是一个发言，不是演讲。尊敬的新闻部长、指挥部长，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同行、各位老乡，大家下午好。在日出江花红色红生火，正在江水欲入来的美好时节，我们海外的江苏媒体人能够应邀来家乡出席我们江苏发展盛会，并且代表海外新闻界来临发言，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高兴。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海外新闻界的嘉宾。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是否收到了$100的西雅图市民主代金券 Democracy Vouchers？ 如果没有收到，您现在就可以用中文申请或与我们联络补发，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 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您是否正考虑雇佣承包商翻修你的家？雇佣有登记信息的承包商保护你的权益。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在批准登记前，会先确认承包商具备责任保险之类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能得到保障。如需了解承包商是否完成登记，请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请求接线和你语言共通的人员。
在我们江苏发展大会和紫金传媒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对大会组委会，特别是我们省委思南部的精心组织和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从昨天到今天，我们海外回来的江苏人都沉浸在浓浓的乡情之中，也沐浴在温馨的乡音中。今天上午，我们李强书记的报告既充满了豪情激情，又饱含了人情深情。昨天晚上的灯光秀和我们演出，揭示了我们江苏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展示了我们叶文部长领导下的江苏现代文化的最新创意，我们都深受鼓舞。因此我觉得这次发展大会实际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他给我们海外的江苏人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平台，是我们有机会能够在家乡大聚会、大团圆，一起考察家乡、了解家乡，共同沟通交流、共谋发展、建言献策。而且呢，我觉得这次大会应该给我们海外江苏人凝聚人气、激励志气，鼓舞我们和家乡人民共同推进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疆的建设的士气，应该说是我们江苏又快又好发展、实现新的一轮跨越的腾飞的一个里程碑。大家都知道，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我们的海外江苏人都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就是在外面越久越思念故乡，越热爱家乡。我们在外面总是把爱国爱乡连在一起，因为我们认为爱国的人必定爱乡，爱乡是爱国的基础。我经常说，如果连家乡都不爱的人，我很难想象他们是爱国。我们的海外乡亲最高兴的时候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在一起交流来自家乡的家人，还有一个就是在一起欢迎我们来自家乡的客人。我们江苏人在海外应该不算什么大的国家，人不是很多，即使在我们香港，江苏人也占了很多，但是我们在海外深感受人尊敬，真的是好自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家乡值得骄傲、受人尊敬。我们在香港和海外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赞扬我们江苏，他们归纳起来说，我们江苏人名气大，
财气旺，文气重，人气旺。这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了。一讲到江苏啊，江苏是出美人、出文人，是吧？这个有很多东西都是八大蟹啦、啊，是吧？扬州炒饭啦、啊，上有天堂，下有书房啊，这些都是人人皆知。财气壮，就很多人都知道。一讲江苏，江苏就想起来，苏常熟天下，江南熟天下，那就是说江苏非常富裕的地方。上午我们听到这个李江书记的报告里面，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的好多的全国第一，我就不列列举了。文气足，就是我们在历史上文人辈出，人文荟萃，是吧？反正有两个书记，一个是状元，历史上是我们江苏省最多的啊。那现在我们江苏的高校和在校人数也是最多的。人气旺，主要是说明我们江苏呢投资环境，因为一个海外的啊人到中国来投资，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他地方啊有很多投诉。但是我们乡在江苏呢，真的大家环境大，我们特别是我们政府的服务，政府的效率，外商都是非常满意的，这是我们江苏吸引外资最多，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啊。就是我们家乡这么多好的值得我们自豪的东西啊，同时对我们海外江苏人也增加了我们的压力。我们要有责任感，要有使命感，不仅要热爱家乡，而且要报效家乡，总要为家乡做点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我们媒体来自海外的媒体人，有的是自己当老板的，有的是在当地媒体啊、做高管的啊。那么我们都在媒体工作，就是我们参加这个大会，听了李江书记的报告，看中国家乡的巨大的变化，我们想一个问题：怎么为我们家乡尽做出贡献？这李江书记在报告里面讲了啊，我们要媒体人呢要宣传江苏，推荐江苏，使更多的人关注江苏，了解江苏，走进江苏，这是李长书记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想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李长书记的要求来去努力。那么如果要做到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在几个方面还要努力啊。第一呢，我们要深入了解我们家乡的历史文化，紧密关注我们家乡的发展变化啊。像我们这次看演出啊，听的书记的报告里面都有大量的信息啊，使我们更加了解我们江苏的发展变化。如果我们有深入的了解，这样呢，我们才能及时的对有关家乡的信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基本的把握和及时有效的定论。第二呢，我们要深入了解当地社会，熟悉当地受众的文化背景啊、口味、心态，加强我们信息的选择、包装和传播的针对性和深入性啊，实效。因为我们对外宣传推荐，我们是对我们对象看啊，不是对我们自己看，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针对性。第三呢，要努力提高我们自身的专业功夫、专业技巧和政治智慧，提高我们本人以及所在媒体在当地的公信力和江湖地位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跟许多国家还是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啊。 平时我们在外面做好对外宣传，讲好我们江苏的故事，还是要有比较高明的政治智慧和比较高超的专业性。那这个方面，我觉得业务部长领导下的宣传部对外宣传有很多的长处，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四呢，我觉得要加强我们海外江苏籍媒体同行间的联系沟通啊，我们这是非常好的机会。说实在的，是至少说在我的经历中间是第一次，我们江苏籍的海外同行在我们的家乡聚会，这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这次也吸收了那么大量的信息和能量，因此我们应该回去以后加强联系沟通，互通身心，互相呼应，形成合力，增强我们推广江苏、宣传江苏的效果。第五呢，要加强和家乡宣传部门、室外部门和新闻媒体的联系合作啊，特别是要促进我们自身媒体，推动当地媒体跟家乡媒体在日常新闻报道、信息交流以及经过策划、媒体融合、技术创新、人才培训和经营管理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增强我们家乡媒体在当地的传播力、影响力和亲和力。今天呢，我还有一个建议，我建议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利用这个发展大会难得的机缘，能不能建立一个我们省内新闻媒体和有江苏乡亲或者江苏朋友已经有条件的海外媒体之间的比较紧密的一种联系机制，就是李强书记讲的朋友圈啊。那么在这个加强日常联系沟通的基础上面，我们尝试做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有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沟通交流、合作应对。这个呢，我们省里的新闻办做的比较好的，因为我在香港做媒体也20多年了，在我们江苏有突发新闻的时候，在外面有对有关江苏突发新闻的时候呢，江苏新闻办一定是非常好的。那么今后呢，我希望扩大我们海外的各方各个媒体啊，都能够在这个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及时的沟通，因为这个突发事件在海外媒体空间和受众空间是最容易引起这个议论的热点。这个时候呢，做得好呢，也最能够引导人或者至少说平衡的诱惑的声音，就是希望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在业务上领导下做得更好。第二呢，我们能够共同策划包装自己有针对性的，既能配合家乡发展，又能为当地海外媒体欢迎的主动去引导和影响我们的一些啊，也就是讲江苏故事，真实动人的讲好江苏故事。这方面我们有主动性，这个方面我觉得在业务部长领导下，我们江苏宣传部新闻办做的也是比较好的。今后我们能不能更加加强啊？我想呢，至少这个现在一个现实的题目就是“一带一路”。其实我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表的时候呢，我也看到网上很多议论啊，说我们江苏网上都写的，其实江苏在一带一路中间是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你想那个一带一路是什么时候呢？是汉朝张骞通西域，那汉朝的发源地在我们江苏，这个欧亚大陆桥的东端在我们江苏。这个一路是跟我们当初有一大关系， 它超过我们江湖的。至于说海上丝绸之路，那郑和下西洋的主线，那郑和从哪里出发？太猖狂，那个船是哪里出的？南京。就是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它也是超过我们江湖的。就这个一带一路跟我们江湖关系绝大，我估计它占了东西不好写的就是。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鸿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鸿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走在大鸿运餐馆，刚溜菜，米大汗的发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因此我觉得应该我们这个在习主席刚刚召开的高峰论坛啊，各方面响应非常的，国际上也是个热点，在我们香港也是一个热点。我们香港还专门组织了一个香港媒体新闻界的一带一路采访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策划一个我们江苏的媒体和我们海外的媒体，至少我们香港媒体，我们愿意共同进行一带一路的采访和交流。最后，我祝家乡繁荣稳定，祝同行事业有成，祝我们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好，谢谢张会长。接下来我们将举行两场互动讨论，第一场的主题是融与时代的传播与创新，第二场的主题是国际化背景下的传播与创新。首先有请第一场互动讨论的主持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紫荆传媒处主任周晓红先生，有请。
尊敬的王阳文组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和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五月的南京，来到江苏发展大会的紫荆传媒论坛，参加本场的讨论。本场议题是融媒体时代的传媒传播与创新。我们大家知道，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我们进入了融媒体时代。在这一信息爆炸、渠道多样和传播主体多元化的时代，报纸、网络、电视等传统媒体开始与互联网、移动电话和手持智能终端等新兴媒体结合起来，共享信息资源，批量整合处理，制作或延伸出不同形式的新闻信息产品，借助不同的平台传播给不同的受众，并也因此对传播媒体的地位和运营方式 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本场论坛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传媒界的七位重要的参与者和专业的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专家。我们接着先有请两位主旨讲演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旭清教授。唐教授的讲演题目是《公共传播时代主流媒体的责任》，有请唐教授。
尊敬的王部长，各位同乡，各位同行，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一次江苏发展大会。我是江苏无锡人，但是每次我见到自己无锡人的时候，都会招来怀疑的眼光。很多人会问，无锡有你这么大块的人吗？今天上午在这个江苏发展论坛上，一位台胞的同乡，他讲，他说这个山东人格局大，以大为美，他举了说大蒜、大葱、大馒头，说咱们江苏人这个精细，以小为美，小葱、小菜、小笼包。当时我在底下听的时候，我想，哎，我就是个大小杂交的一朵奇葩哎，因为我父母是山东人，我出生在无锡，生长在无锡，所以呢，从块来称人，就个子来说，有山东人的这个遗传，但是坐上确实还有江苏人的精细，这个是一个感慨。我在大学是在南师读的，南师毕业以后，考在徐州工作了两年，然后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然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很奇怪的就是，南师我们出了一批新闻学院的院长，记得几年前这个南师这个校庆的时候，这个扳着手指算了一下，大概有十多位。各个新闻学院的院长、副院长，是我们南师毕业的。今天也来了几位，比如说我们孟建，比如说苏宏元，比如说还有陆小华，现在都是还担任的新闻学院的院长。这个废话就不多说了。今天的主旨是讲这个融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那么我不可能在这么十分钟、八分钟之内展开我的论证，我只讲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精英掌控的大众传播时代已经结束了，主体广泛的公共传播时代正在开始。我们说媒介是什么？媒介它是传播介质，是信息的载体，是单纯的物。媒体它是传播人与传播介质的结合，传统的媒体它是有限的传播人和有限的传播介质的结合，一个它带有稀缺性。新媒体是大量的传播人跟基于网络的无限的传播介质的结合，因而它不再具有稀缺性。刚才这个新华社的那个刘社长讲了，上午昨天看演出，很多人拿出手机来拍照，很快传到了社交网络上。那么这就是每一个人他都可能成为一个信息传播的节点，所以精英掌控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这种情况已经终结了。
通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间描述过这种状况，说是报纸、广播、电视、电影都体现了工厂的基本的原则，所有的传播工具都打上了相同的印记，传入千百万人的脑际，大规模制造出来的标准化的事实、标准化的副本与成品，通过几个试点工厂加工，源源不断地流向千百万的消费者。但是新媒体它颠覆了既有传播格局，传播媒介不再由精英所掌控。新媒体与传播媒体不同的，就是它极大的拓展了公民、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的表达的渠道。一些个体或者团体的信息传播与意见表达，可以更迅疾的、广泛的传播，甚至具有超过传统媒体的传播能力跟表达力。这是一百年来的对比。一百年前的1916年，我们读的是报纸，我们开的是我们交通工具是马车，但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交通工具是电动汽车，我们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所以有一种说法，就当你的粉丝超过了100万，你就是一份杂志；当你的粉丝超过了10万，你就是一份报纸；当你的粉丝超过了100万，你就是一个电台；当你的粉丝超过了1000万，你就是一个省台；当你的粉丝超过了1亿，那么你就是 CCTV 了。第二个观点，新媒体为后真相的革新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后真相是新媒体广泛采用后的一个阶段性的产物。什么叫后真相？后真相是去年年底牛津词典评出来一个2016年的热词。今年二月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的时候提供了一份报告，它叫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那么后真相什么意思？牛津词典解释是，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与陈述客观事实更影响民意的一种情形。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摆事实讲道理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新媒体时代不这样，讲情感，讲立场。就全球而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英国脱欧的公投提供了后真相时代的经典的案例。它的本质就是真理和真相已失去意义，人们的感受和情绪获得了胜利。我们可以美国大选可以从各种方面来研究。从传播的角度来说，有人提出来是传统媒体跟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一个较量。有一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维基百科的数据统计，大选前希拉里获得了很多的传统媒体的支持，日报有243家，周刊有148家，杂志有15家，但是特朗普只有20家日报，3家周刊支持他，杂志没有。但是特朗普他占据了社交媒体，在社交媒体上他的发言远远超过希拉里，他的曝光量也远远超过希拉里。所以特朗普上台，很多人认为是社交媒体打败了传统媒体。但是特朗普胜选以后，很多学者从传播效果上来探究后真相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道出了我们使用新媒体的一些局限。比如说，社交媒体尽管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信息，但是它却强化了认知的偏差。回应式效应让人们越来越封闭，而不是更加开放和包容。算法主导的媒体逻辑让人们生活在自己的过滤气泡中间。普通民众对抗精英的你说什么我都不信，所以信任危机也就出现了。 我没法展开来一一给大家论证，只是说社交媒体本来是扩大了我们的交往面的，但是每一个人他跟自己的朋友圈联系的越紧密，他就越会排斥别人的朋友圈，最终结果造成了我们不是更加开阔、更加包容，而是更加封闭了。同时，新媒体时代一些推送，一些搜索引擎的推送，一些新闻聚合类的媒体的推送，比如说今日头条，你喜欢看什么，它就根据你的爱好给你推送什么，久而久之，使你的视野变得越来越窄。那么，这就是新媒体跟后真相的关系。那么，第三个观点是媒体的极大丰富导致了真相的稀缺。主流媒体应该承担起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责任。新媒体当然它拓展了我们的媒体的应用的渠道，使我们更加便捷、方便的、迅速的获得信息。但是后真相一词的出现，折射出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变化。第一，就是媒介环境与社会环境起高度的一体化。以前我们还说网上网下，但是现在网上网下已经高度的统一。其二，社交媒体与人际网络在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第三，媒体专业性严重不足乃至缺位，导致了虚假信息的泛滥。其次，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可以说，一个全新的政治格局乃至历史时代正在到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真相它是确定的，但是今天的真相它是很难确定的，因为数据转了主流，智能数据、物联网和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和采集的数据，往往可以为特定的目的服务。这取决于谁去做，谁去收集数据，收集这些数据为了什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职业记者的存在、主流媒体的存在就有它的非常重要的意义。信息的极大丰富导致了注意力的稀缺，这是大众传播时代我们常用的一句话。因此传统媒体就要想方设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是今天我们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输送信息了，媒体的极大丰富反而导致了真相的稀缺。信息源越是繁多，越是需要有核实信息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在其中，一定会存在采集信息、核实信息、编辑信息、报道信息的职业新闻人。职业新闻人负责提供经过核实的、真实无误的、具有公信力的、能够覆盖各类媒体的新闻信息。道理就在于每个人看到的真相它是不一样的。这张图很好的说明了什么情况。当你站在绿色的这一头，你看到的是圆，错没错？没错。当你站在橘红色这一边，你看到的是一个正方形，错没错？没错。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圆柱形。所以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使用社交媒体提供自己的信息的时候，它是有偏见，它是有偏差的，它的立场、它的角度决定了它的偏差。这时候就需要有职业新闻人跳出来实实在在的看一看真相到底是什么。所以新媒体的革新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的无所作为，也不意味着职业新闻记者的可有可无。恰恰相反，在人人都能发布信息的新媒体时代，当事实复杂模糊、信息真假难辨之时，正需要有公信力的专业的传播机构和有专业精神的职业新闻工作者为大众解疑释惑、揭示真相、提供准确的事实。
新闻业它是一个求生的行业，它不可能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消失，它只会跟新媒体结合得更紧密。总书记在2.29讲话中间说，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就是8个字，这中间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在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应该担当的责任就是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谢谢大家。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